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
很高兴你能抽出时间。
真的，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绝对值得你拉把椅子在我们俩中间坐下来好好听一听。作为一直保持着学习者心态的你，这期内容绝对对你胃口。
没错。
明确一点啊，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宗教讨论，而是一场，怎么说呢，为你量身定制的认知解构之旅。
是的，非常硬核。
我们今天的核心资料是一段来自 YouTube 频道宏观阿尔法的视频文本，标题叫阿弥陀佛的底层逻辑。
嗯，如果你一听到阿弥陀佛这四个字，脑海里就浮现出老奶奶在寺庙里拨动念珠的画面，
甚至下意识觉得这是某种迷信。
对，请先等一等，我们今天的任务完全不是探讨信仰，更不是让你去信教或者站队，
纯粹的学术和机制探讨。
完全正确，我们要做的是纯粹将佛学作为一个解构人类意识的底层框架去研究，
也就是透彻的拆解这四个连三岁小孩都会念的字儿，
看看他凭什么能被资料作者视为一套改变人类意识底层架构的精密参数优化算法。
哇，这个词汇量有点大。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许多人每天都在循环往复地念诵这四个字，包括资料原作者的母亲。
嗯，很常见的现象。
但这看似极其枯燥的表象背后，竟然隐藏着神经科学、大语言模型，甚至是预测编码的硬核逻辑。
这也是这份资料最让人惊艳的地方。
不过，我得代表我们今天的听众抛出资料里最尖锐的一个问题。
你说，
如果念佛只是一种机械重复，那我每天念一万遍，一二三四五六，效果是不是完全一样？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念数字和念佛号在最浅层的神经机制上确实有极其相似的地方。
也就是说，念一二三四五六也是有用的。
对，因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注意力锚定。
注意力锚定，这在神经科学里是怎么解释的？
在神经科学中，长期的专注力训练，比如把注意力死死锚定在一个词上，已经被证实可以增加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厚度。
嗯，前额叶皮层。
同时还能降低杏仁核的反应性。
前额叶是负责我们的理性决策，对吧？
没错。而杏仁核是处理恐惧和焦虑的警报中心。
也就是说，只要你在重复，其实就在物理层面改变大脑的硬件结构。
是的，在佛学里，这个动作有一个专门的词，叫架空食神。
架空食神听起来像武侠小说里的招式。
哈哈，其实原理解释起来很直观，你可以把自己的意识想象成一台没有刹车的永动机，
只要醒着就在疯狂抓取外界信息，
对，产生无数的杂念。当你把注意力锚定在一二三四五六或者某个特定的字眼时，
你其实不是在暴力压制这些杂念。
没错，你不是在压制，而是切断了这台机器的原料供应，
釜底抽薪呢。
对，没有了原料，念头就会自行熄灭，这就是极其巧妙的架空。
既然原理这么简单，那凭什么数字不行？念一二三四五六，既没有文化门槛，也不需要任何宗教背景。
是啊，为什么没有一门叫做数字宗的流派流传下来？
对啊，为什么呢？
你试想一下，你现在就在心里默念一二三四五六。
嗯，我在念。
念到第30遍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觉？
我会觉得极其无聊，甚至烦躁。
大脑会疯狂反抗，对吧？因为这就像你用一堆完全随机的白噪音去训练一个人工智能，
只有数据输入，但是没有结构，
也没有方向。而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不同，它背后连接着一整套极其庞大的信念系统。
资料里提到的信愿行，
正是如此，这就是净土宗的动力鸟料。
所以是这套系统提供了持续重复下去的燃料。
对。一个人能持续念诵几万遍甚至几十万遍，绝不仅仅是在打发时间，这里面涉及到声音的特定频率，
还有呼吸的节奏，
对，还有口腔肌肉的微小动作，这三者协同运作，在海量重复下会产生一种极其神奇的现象。
什么现象？
神经夹带效应。
等等，神经夹带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当然，你可以想象一个房间里放着100个节拍器。
嗯，100个。
一开始他们的摆动是完全杂乱无章的，
滴答滴答，各想各的。
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产生的微小震动会互相影响，最终所有的节拍器都会神奇的同步，
以完全一致的频率摆动。
完全一致，你的大脑平时就像那个杂乱的房间，
脑波处于高频和焦躁的散乱状态。
对， 而长年累月有信念支撑的重复，就是那个最强大的主节拍器。
它能强行把你的脑波拽入一种低频同步的有序状态。
没错，如果没有信愿作为燃料，你根本跑不够让节拍器同步的训练轮数。你念到第30遍就放弃了。
哇，这个节拍器的比喻太透彻了。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刚才我们聊的还是物理和神经学科层面，但资料在这里画风一转，
直接进入了人工智能领域。
对，直接把唯失踪的理论和现在最前沿的大语言模型结合在了一起。但这真的说得通吗？用四个古老的字去类比现代 AI？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这恰恰是资料里最深刻的洞见之一。
怎么联系？
在唯识学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叫阿赖耶识，也就是第八识。资料作者非常巧妙地把它类比为大语言模型的参数空间。
参数空间，也就是说它储存了我们所有的行为数据。
对，你从小到大经历的一切，每一次发脾气，每一次被伤害，每一次感到喜悦，
都记录在案。
他们都以种子的形式储存在这个巨大的参数空间里。
这让我想起每天的早高峰。
哦，说来听听。
比如有人在路上稍微憋了一下我的车，我可能连想都没想，手就已经按在喇叭上了。
典型的自动反应。
心里一团火气。我现在意识到，这其实不是我对这辆车做真实的当下反应，
而是触发了你阿赖耶识里过去成百上千次路怒积累下来的暴躁种子。
对，就像是算法调用了权重最高的数据。
解释得非常生动。我们日常生活的海量经历对大脑来说就像是极其庞杂毫无章法的预训练，
数据量极大，但是充满了噪音。
没错，而持续念诵阿弥陀佛，在资料作者看来，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有明确目标函数的定向微调，
也就是 AI 领域经常说的 fine tuning。
对，
但我有个疑问，仅仅是在心里重复一个词，真的能改写应对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反应机制吗？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是吧？
这难道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我催眠吗？
这就要引入预测编码的框架了。
预测编码？
对，这绝不是自我催眠，而是在重写你的渲染引擎。
渲染引擎像 3D 游戏里的那种，
极其精准。现代认知科学认为，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存在，
而是大脑向外渲染出来的幻想，
是由大脑根据鲜艳信念向外渲染出来的。如果你的底层参数全是焦虑和恐惧的种子，
那我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威胁的黑暗丛林。
对，
所以佛经里那句著名的心境则佛土境，其实是一个关于渲染引擎的代码说明书。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你每一次念诵其实都是在意识深处进行了一次微型的反向传播和梯度更新，
种下一颗清净的种子。
当你更新了10万次、100万次参数权重后，原先遇到堵车，你大脑的默认输出是愤怒。
微调之后，同样的输入，我的输出变成了平静。
净土并不是在10万亿佛土之外的某个物理星系，
而是当你底层的鲜艳信念被彻底修改后，大脑向外渲染出的全新现实。
没错，
这确实是一种极其震撼的视角。这让净土宗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获客成本极低、转化率极高，而且产品体验顶级的国民级应用。
哈哈，国民级应用，这个形容很贴切。
但资料里也提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争议，
关于自利与他利的争论，对吧？
对，在传统的语境里，这种指望念佛号求往生的做法经常被其他宗派鄙视，
他们觉得这太低级了，
觉得这属于依靠外在的他利，而不是靠自己觉悟的自利。说白了，听起来有点像我自己不行，求大圣代飞。
确实，也是很多现代人难以接受的一点，觉得不够独立。
对，
但资料里用了一个非常绝妙的比喻来破解这种自利与他利的二元对立。
什么比喻？
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在用 AI 辅助写一段极其复杂的代码。
比如用 ChatGPT 写个程序。
对，最后程序完美运行了。请问这个惊艳的成果究竟是你的自利还是 AI 的他力？
仔细一想还真是，如果没有 AI 强大的算力，我可能要写半年。
是的，
但如果我不去设计架构，不输入精准的提示词， AI 也不可能凭空把这个程序吐给我。
没错，答案是成果涌现于两者之间。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如来藏。
如来藏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佛性原本就内置于你的体内，就像金矿石里本来就含有金子。
所以念佛并不是在祈求外在神明往你的矿石里注入黄金，
不是注入黄金，
而是在用水不断冲刷掉覆盖在金子表面的沙子。
非常精准，那些沙子就是你的贪嗔痴和杂念。当你呼唤那个名字时，你以为你在呼求外援，
其实我是在激活内置的觉醒机制。
对，为了说明这种极致的用户体验，资料里提到了《法华经》中著名的火宅三车喻。
这个比喻很像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确实是，房子着火了，父亲为了把贪玩的孩子们骗出火海，
就在门外喊：“快出来，外面有羊车、鹿车、牛车给你们玩。”
对，在这里念佛就是那辆门槛极低的羊车。
为什么是羊车呢？
父亲知道，如果跟孩子们讲复杂的火灾逃生流体学，他们根本听不懂，也不愿意出来，
所以给了一个最简单的指令。
无论你是博士还是文盲，念这四个字就能轻易上车。
但是当你真的听从指令逃出火灾之后，父亲最终交付给你的并不是一辆简陋的羊车，
而是那辆代表着终极觉醒的大白牛车。
哇，
这在佛学中被称为方便。
方便之门。
对，一种极其高明的产品策略，把最深刻最复杂的底层机制封装进了一个连系统底层逻辑都不懂的用户也能轻松操作的极简界面里。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资料进入的最核心，恐怕只是最反常识的第六层，
临终一念的算力考核。
对，关于临终的考核，净土宗经常宣讲，哪怕你平时做得不够好，只要临终那一刻真心念出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
这确实容易引起误解。
老实说，这听起来太像游戏里那种无敌作弊码了，只要临死前按对按键就能通关，这在逻辑上真的能自洽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用硬核的逻辑来粉碎这种临时作弊的幻想。
怎么粉碎？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死亡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死亡时刻是一个人意识最脆弱、系统最容易崩溃的瞬间。
就像电脑突然断电前的那一秒。
非常生动的比喻。在那个瞬间，你平时维持的各种后台并行任务，
比如社会身份、财富盘算，
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
全部被强制关闭，
系统崩盘了，
大脑崩溃，
你大脑仅存的全部算力全被集中在最后这一个推理任务上。
最后的推理任务，
如果一个人平时从来不进行定向微调，他的参数库里全是贪婪、恐惧和愤怒的种子，
那么在系统即将崩溃的极度恐慌中，
他根本不可能凭空敲取出一颗清净的种子。
也就是你平时没有下载这个参数，关键时刻系统只能报错，按照你平时的默认权重输出乱码。
就是这个意思。资料从量子力学的视角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解释。
量子力学怎么结合的？
你这一生每一次动怒、每一次贪婪、每一次平静，都在构建一朵巨大的概率云。
概率云。
而临终那一刻的算力集中，就是对这朵概率云的最终观测。
这相当于学习率被调到最高的一次梯度更新，这一念决定了波函数坍缩的方向。
没错，临终一念绝不是临时抱佛教的作弊条，而是你一辈子参数权重的默认输出。
难怪高僧大德们拼命强调平时功夫。
对，就是因为你需要通过一辈子漫长而枯燥的定向微调，把你意识中清净种子的权重刷到最高，
高到在系统断电崩溃的那一刻，它能成为你唯一的必然的输出结果。
这不是作弊，这是极其严密的因果律。
哇，今天的信息量真的巨大，但内在的逻辑咬合的极其严密，
我们一层一层推演下来的。
让我们为你快速梳理一下这套系统的精妙架构。首先用四个字作为极简的锚点，切断杂念的原料，
接着通过海量重复引发神经夹带，让大脑进入有序状态，
改写潜意识的参数种子。
第四步，当变引起质变，你的鲜艳信念被重塑，你眼中的世界，这个渲染引擎就彻底更新了。
最后，这一切其实都是在清除表面的遮蔽，激活你内置的觉醒机制。
这总结得很到位，这也完美呼应了资料开头那个触动人心的例子。
原作者的母亲。
对，他在做家务带孙子的时候不断地念诵，他可能永远不会懂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也不知道什么是波函数坍缩，
但这就像你吃下一顿丰盛的晚餐，你不需要知道每一种消化酶的化学方程，
食物依然会被你的身体完美消化吸收。
没错，
这或许就是这套四字算法最深邃的智慧所在。它完全信任你的意识系统会在底层自动工作。
操作界面极其简单，但底层的架构却无比精密。
这也给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回音。
是的，非常值得深思。
我想请你，对，就是正在听这期内容的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如果高度专注的重复真的能够像梯度更新一样，一行一行地重写我们潜意识的底层参数，
那么在现代生活中，你每天都在对自己念诵什么咒语呢？
对，当你每天漫不经心地刷着那些充满暴力和焦虑的短视频时，
当你遇到一点挫折，就在心里反复对自己念叨我不够好，生活太难了的时候，
甚至是你在拥挤的地铁里，耳机里循环播放的那些充满愤怒或悲伤的音乐，
这些高频重复的信息流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着你的阿弥陀佛？
你每天都在用什么样的数据对自己的大脑进行着隐秘的定向微调？
当这些焦躁、自我否定的种子日积月累，
你最终又会把自己的现实世界渲染成什么样子呢？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觉察一下你每天输入大脑的数据流吧，
觉察你的日常代码。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去重写你的现实代码吧。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